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呢，就是不要让别人来批评他们呢，他们在这个信仰上的一些敬拜的礼仪，或者他们的饮食各方面哈。他提醒他们，信徒最重要的重点要放在我们对基督的信。好，这个你用什么方式，我们的敬拜用什么方式去敬拜，我们的传统是什么，那个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我如果有所敬拜，有所行动，我是不是在重点是不是在基督身上。比如说有人用新歌，有人用传统的，有人的拍子比较慢哈，那这个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是不是用心灵跟实在敬拜。然后到了十七节，他就讲到一件事，他说过去这些神设立这些律法，就是在预表即将来到的神要给人间的一个实际的拯救，那个 reality。 好，他说如果我们有基督，如果我们有基督，那我们就有了智慧知识，我们就有了怎么样来讨他喜悦的。好，那这个律法呢，守不守这个律法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是我们要遵基督而行。那当然律法里边有很多是基督 的一个法则。好，那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好，那律法是后世的影儿。那我从这边开始，我要讲一个点，我求主帮助我讲得清楚哈。我们知道神按着时候做事，基督在创世之前就立了，然后他就立被立为被杀的羔羊，那个时候神就预知人会犯罪，他就预备了救赎。可是神在永恒里，永恒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可是神知道在人间有一个有限的时间，按着神的智慧，这是我们人的脑袋没有办法想象的，按着神的智慧，神定了一个时候，基督要来到人间。那基督来到人间之前，他要让世人能够知道晓得要这位救赎主，所以上帝要教育百姓，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一个人带下他的一个家，这个家带下一个族，借着这个族，他就把要他秉公行义，对不对，接着亚伯拉罕这个传承下来，带下一个国，君王由此而出，然后到了大卫立约，然后后来说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基督要来造福全世界的人。那神按他的时候在做他该做的事，那就所以律法是很宝贵的，因为律法在当时就教育了神的百姓，叫神的百姓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没有律法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好，那借着律法有一个标准在那边，他们知道什么是我们行了神喜悦，什么是神不喜悦。好，那所以律法的执事是非常重要，以至于到最后当基督来的时候，神说律法是属灵的，但是律法不能叫人得救，因为救恩不是从律法来，律法只是训蒙的师父，因为律法只叫人知罪，他是训蒙的师父，叫人渴求救赎。那我们知道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我就要从摩西的生命中讲到一件我最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知道摩西，我们看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七节，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七节， 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摩西很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民数记，我们就会知道摩西非常认识神，他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哈。摩西非常认识神的法则。那我们也知道神差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我们如果看过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很熟悉以色列人的这个出埃及记在旷野那个过程，我们就知道摩西好多次遭埋怨，对不对？甚至差点要被百姓用石头打死。摩西都不容易啊。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那个摩西跟神的哀诉哈。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十一章第十到十五节。摩西他本人呢，他本人在还没有到旷野去之前，他从小母亲就给他立下一个信仰的根基，以至于他当埃及的王子，埃及王宫那种荣华富贵没有昏迷了他的心，好，那份信仰在他里面很清醒，所以呢他还会去探望那些当奴隶的以色列的同胞，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对不对？就是他没有对不起，在看民数记十一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这等一下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摩西他，你想想看哈，那个是神的保守，如果是你我，可能如果没有神保守，我们做不到哈。犹太人希伯来人那个时候在埃及是奴隶做苦工，人家苦待他们四百年，那摩西是王子王储，根据历史记载他曾经当过三军统帅，他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是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文明古国，埃及是其中之一，金字塔建筑、数学、医药，埃及都是很棒的。他说摩西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当然他是王储，根据历史记载说他们那时候附近小国的王子会聚集到埃及这个地方跟他们一起上课，摩西是埃及的王储，所以他学会埃及一切学问，我们一点都不会讶异。而且从小他的母亲对神有那么样的信仰，他的母亲把这个神这个信仰给他，所以我们相信摩西一定是聪慧的。那以至于他四十年后来到在王宫里边生活，他没有昏头转向埃及的荣华富贵，没有叫他失去这份信仰。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非常宝贵。我每一次想到摩西。哇，他贵为一个王子，去探望他身为奴隶的同胞，这一点就非常不得了。好，那结果他，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对不起，我这翻得比较慢。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你看，好，我们先哦，好好，第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心灵是有异象的人，他在那么舒服的环境里面，物质环境那么好，被这样子服侍的这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失去他生命的意象跟意义，所以他去看望弟兄，结果神许可一件事发生，他为了救人，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我就不多讲哈。然后呢，他就逃离埃及。在他还没有逃离埃及之前，摩西就是一个对神有所看见，他生命的目的、生命的价值是被神保守的人，他是有法则的人，好，他是很能思想的人。结果到了旷野40年，我们熟悉摩西故事的人都知道说，摩西第一个40年就是我能，好，第二个40年是我不能，第三个40年是神能，他120岁，刚好就是我们以前都这样划分很清楚哈。那为什么第一个40年他用他的武功，用他的热心，天然的热心去救人，就人家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人家不要他，好，他逃掉了。第二个40年，真的稍微对生命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摩西没有第二个40年，他不可能有第三个40年。因为后来使徒行传怎么说，这一位百姓弃绝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的神，却用摩西做首领。好，那为什么到了第二个80年，80岁以后神可以用他？因为那40年他在旷野做什么？牧羊。我们都知道羊是很笨的动物，所以神说我们是羊。为什么？羊很近视，羊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你们有空去看诗篇23篇，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当过8年牧羊人，后来他当传道人，他知道那个牧羊，那个羊是很需要牧人很悉心去照顾去带领，才能够养得好的。那摩西呢，你可以想象他以前凡事都是人家服侍他的，他现在来服侍那一些羊，很辛苦服侍那些羊。你想神是不是借着那些岁月在庇佑他这个人？好，他要把这些羊照顾好，他成为服侍羊的，服侍这些笨瓜的仆人，服侍羊的，以前是被人家服侍的，但神给他生命整个在搞他哈。那神，然后他没有，他大概很少跟人谈话吧哈，大部分都是面对羊。所以他大概后来就变为左口笨舌，我想左口笨舌，我想也是事实啊。以前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要40年没有常常跟人家沟通，大概也真的会左口笨舌，跟羊嘛。但是他的心灵，你想他在牧羊的时候，当羊群在吃草在歇息的时候，他会像大卫一样观看大自然，他是能思想的人，他是知道有一位天地的主存在的。那40年期间，神在他的心灵做了什么事？也许他的逻辑没有很多的运用，可是他的心灵呢，一直在被神造就、摩挲。就是因为有那40年，他这个人被下来了，天然的才干没有派上用场。好，牧羊人呢？大概不需要很大的学问，就像我以前养孩子的时候，我 我们有一个同工去乡下看我，那个黄金尿片哦，我们要处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尿裤，有啦，但是纸尿裤很有钱的人才会用，一般人还没有用到。啊，我那个同工看了就啊，春佳，我们在台湾读书都知道，从小努力读书啊，好像考了一个好大学啊，毕业了，好像也那啊，结果你来做这个事，啊，你每天就是跟这个黄金尿片，跟这个东西打混，我还四个孩子哦，不是一个哦。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没有读书的人，可能都做得比你好哎。”那个话说到我心里面，我一愣一愣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真的，我们就有一个长辈，他就宁愿去教书，然后就花钱请人来跟他做这些家事。可是神量我的环境不是这样，好，那摩西也是一样啊。没有读书的人，可能当牧羊人都当得比他好啊。好，可是神就是要他去当牧羊人。就是要地有他这个人，好，加上这个人真的里面真的整个被神做过这样，好，40年过后，被做到一个地步哦。我常常说，摩西那么聪明，他的聪明应该不亚于雅各哦。可是雅各牧养了20年，为他的舅舅牧养了20年，他的岳父20年。后来雅各还有那个聪明，弄了好多的羊，对不对？好，摩西一定不比他笨。可是摩西到头来，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看到这个地方，我非常受感动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四章。对不起，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摩西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好，点点点，我们就不说了哈。你看，摩西到了40年，牧了40年，还在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他没有他自己的羊群。我里面一个感觉，摩西好像到那个地步，为自己无所求了，日子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面对着这个大自然，面对他需要牧羊那群羊群，他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的过日子。神做他到一个地步，神可以用他。所以不只是一个法则的问题哈。然后当神用他的时候，我刚刚讲到他不容易，他遭埋怨，甚至很多次都快要被用石头打死，神的荣光显现才救了他们哈。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11章，第11章10到15节，好，我们一起读。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害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真不简单哦。其实在这个之前，管理这一群人的行政责任，他的岳父有一次来看他，就建议他，你不能这样子，你要设五十夫长、一百夫长、千夫长，哈，所以行政责任已经分出去了。但是面对这一群训导责任，和教训他们，要引导他们，这个责任真不简单。要水给他水，苦水变甜水也都做到了，哈，也过红海了，哈，现在要肉，玛拿也有了。那都是奇迹啊。好，他现在呢给他肉说，哦，摩西真的很难过哈，罢了罢了，我死了算了，这么苦，这是我生的吗？不是我生的，神你居然要我去抱他们，好，好像父亲抱孩子一样，把他们抱到你预备给他们地方去。哦，他太苦了，太苦，这管理重任太大，不要。神就叫他设立七十个长老哈，叫摩西把他的神加在他身上的那个灵力分赐给他们。好，那摩西知道怎么做，对不对？可是如果摩西的生命没有他的生命的植树，没有那样的火候，他承担不起的，对不对？还有另外，好，神又他到山上去两次上山，对不对？一次是两次都是四十昼夜。一下山，哇，这些人才上山之前才说十诫，你不可以造任何形象，还四十天不在而已。哇，马上就造神像，他哥哥亚伦居然就站不住脚了，就跟着他们去了哈。啊，第二次又是四十昼夜，他四十昼夜在神面前做什么？跟神同在。我相信他没有跟神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话，他就是在神面前，他是要去领受神的话的。所以前一阵子牧师回来的时候，特别要我跟他一起读摩西跟以利亚，神人摩西跟以利亚。真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去服侍人，在属灵的事上要把他们服侍到道主面前，我们自己一定要被 deal 的。不用说当 传道人，如果我们要成为是能够去祝福别人，能够去发光，去陪着人家来到神面前，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神做过，不是一个法则的问题而已。我越过越觉得，主啊，实在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明白过来。好，那穆安德烈，前一阵子我知道主要我特别去研究穆安德烈这个书哈。穆安德烈有一篇文章，我看了我说，哎呀，就是这样，我读给大家听哈。这穆安德烈写的哈，穆安德烈的这一本《等候神》有很多的翻译的版本。他的文章不好翻，因为他的文章就是字句 句子包句子哈 ，complex 很不容易翻哈，所以很多的版本。那这个版本讲的还蛮清楚的，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很多基督徒都不甚明白心智上的信仰与心灵上的信仰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就是很多基督徒对培养心智所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对心灵的重视，他们不知道心灵其实比心智更为重要，这样的无知遂造成基督徒生命软弱疲惫，唯有了解这一层关系，等候神才能带来丰富的祝福。我这样讲你们清楚清楚这个意思哈。箴言三章五节可以帮助我说明得更清楚，在论及一种敬畏神且享有神恩宠的生活时，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个英文就是 understanding。 好，在信仰里面我们都必须使用心智与心灵这两种能力，心智能够从神的话中采集知识，再以知识为粮食喂养内在的生命。一个心智就是悟性的了解，一个是心灵，让圣灵直接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潜移默化。他说，然而一般人以为如果心中充满了真理，那么属灵的生命必然坚强有力，是不是这样？不是，事实不是这样。我服侍主才30来年而已，我见过的地方也不多，只有台中、台北、美国而已。好，我就在这三个地方，我就看到很会讲神的话的很多。特别台湾有一个团体，是他们研究圣经哦，哦，真的是研究得很透彻。他们常读书报啊，哈，尼托森的那个东西，我读得滚瓜烂熟的。那个讲起来说，真的很有话语的知识，很会讲。可是，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整个人瘫了。所以，他会讲得那么好，就是他里面的 understanding 很够。好，所以他说，心中充满了真理，悟性上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并不表示属灵的生命一定坚强有力。因为心智只能处理属灵事物的观念与表象，却无法触及内在真实的生命。他可以当 counselor， 可以跟你讲哦，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因为他很有了解。可是，是不是他自己能够活出来？不一定。好，所以我在说，心智只能处理属灵事物的观念与表象，这个很重要。好，那个我们看莫安德利写的一本书叫《新生命》。那他那本书一个重点就是说，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就是那个天国好那个种子撒在那个土里面，那个好土，八章十五节就是说，好土就是那个好种落在那个土地里呢，要忍耐的结实，30倍、60倍、100倍。好，那他边就讲到我们的心智有它的功用，心智要你读圣经，把圣经的 information 读进来，哈，那丰丰富富把神的话放进里面来，然后要让它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神的道要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酝酿，哈，那还结实，哈。下面这个穆安德利继续讲哈，他说，人以心灵相信 并以心灵与神有所连结，唯有在人的心中，神所赐的圣灵才能与他同在。神的灵，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可是当我们重生以后，神就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我们人有人的灵，神的灵进到他跟我们的灵，我们就用我们的心灵。所以耶稣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灵跟真实来拜他，不是用我们的脑袋。但是我们的脑袋悟性也是有果效，悟性有悟性可以作用的一个范围，但是心灵有心灵的。好，那他说只有在人的心中，神的灵才能与他同在，神的同在与能力也在人的心中动工。在信仰生活里，唯有心灵使我们产生信赖、爱心、敬拜与顺服。那我们的心灵是因为悟性采集这些知识来喂养我们这个心灵，所以我们的 mind 我们能够知道哈。但是心智绝对不能在人的最深处创造或维持属灵的生命，必须让心灵来等候神，且由神在我们心中动工。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正在研究食物或睡眠的本质与功效，他研究这个食物有什么营养啊，睡眠怎样怎样啊，他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他要进食或入睡之时，必须将思想跟研究搁置一旁，才能运用吃跟睡的功能。比如说他要睡觉，他不能继续在那边想睡觉功能怎么样，他必须要把这个放下来，那就去睡觉。好，那就是你研究食物的营养做法什么是一回事，你这些你都研究，你都懂，你是营养学家，可是你没有去把它享受进来，那个食物的营养有没有办法成为你的营养？不能。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听到或研读了神的话之后，他这个是指等候神了哈。通常我们说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要昼夜思想，让那个神的话好像 permeate 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好，那但是呢，他说论到等候神，我们要安静下来。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听到或研读了神的话，就该放下自己的思想，让心灵在神面前苏醒敞开，以寻求跟上帝之间畅通的来往。这就是等候神的祝福，承认自己所有的思想与努力全是徒然，而内心在神圣洁的静谧中向他俯伏敬拜，仰望他来更新雕塑。我在思想美国为什么会堕落，以前美国是得到最好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大熔炉，世界各国的精英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又把一开始是把上帝的准则摆在那里，所以上帝祝福这个国家。可是后来为什么堕落了？就是也许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们可以传很多，可是教会信徒的生命有没有神那样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有，应该不至于堕落到如今。我不知道，我给你们参考，你们想想你们答案是什么。第一代的人他被神得着，他可能整个人被神得着，结果传下来第二代呢，他可能没有像第一代的那样子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做， 但是呢，他经过，他有一些了解，哈、哦，所以有些时候就如法炮制，哈、哦。所以常常复兴呢，复兴常常一代，然后两代以后呢，有复兴的那个模子，可是那个实质可能没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发我们深思哈。你看耶稣讲神是灵，上次我们讲过哈，三个 W 对不对？第一个 worship， 神是灵，他要人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他。我们敬拜谁？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心去敬拜一个对象，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像那个对象。我们在苗栗有一个弟兄，本来他病，我们都觉得他很有神机哈、哦，本来以为他可以病得医治，结果他太太呢，就是拜观音，他的女儿非常爱主，就因着女儿的关系，爸爸呢蒙了神的恩，也信主了。那癌症的过程里边，哦，一直都有很神的恩典，可是他妈妈拜观音。那个牧师形容说，他妈妈拜观音到一个地步，那个脸就像观音，拜得那么诚，哈。后来那个爸爸后来过世了，哈，比我爸爸还早过世。本来为这两个人，这个老人家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哦，这个陈伯伯很蒙神的恩，我爸爸怎么办呢、啊？我爸爸在南部怎么办呢、啊？哈，结果没有想到他过世，我爸爸又多活了5年，好、哦，就是因为他妈妈拜观音，好像在那边打岔这样子哈、哦。那我们敬拜谁？我们的心向往谁？我们的心交出去，让什么权势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作用，我们就会像那个。好、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哦。说在上帝面前，哦，对，我读给大家一句话好了，这是罗炳生师母讲的哈，弟兄姊妹，罗炳生师母是真的是内行人，所以他写的这个等候卡跟那个赞美卡啊、哦，是真的写的这么的精炼。我看一些等候的书哦，都没有写的很多，可是都没有他这样简简单单一张卡里面就写的这么精炼。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等候，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这是等候神。他鼓励人家仰望耶稣，仰望耶稣 ，looking off everything onto Jesus。他说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你看那个果效就出来了。并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逝，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是他自己活出来的。我听说那个小吴牧师，去年还前年来这边服侍的那小吴牧师的爸爸。他爸爸自己做见证，他8岁的时候跟他哥哥去看罗炳生师母。8岁的孩子，罗炳生师母大概不会跟他们讲什么很高深的道。出来以后，他说：“哦，罗炳生师母那么平易近人， 那么温和。我看了他以后，我就想我要多多爱耶稣，像他那样。你看，啊，亲切、纯洁、温柔、仁爱，连八岁的孩子都可以感染到。那个尼托森写灵的出来。哦，我们再说有人看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他说福音的拦阻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灵，神的灵不能透过我们的灵输送出来。他说我们的灵呢被我们的那个外面的那个 outward man 呢卡住了。所以好像神的恩就卡住了啊！我们的外面的人呢需要破碎，然后神的灵呢透过我们的灵能出来。好，他是说，所以当你跟人相交接的时候，人家接触到的是透过你的破碎的灵，神把他的宝贵反映出来，还是说人家听到的就是你的？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象征神很绝对，哦，你很有训诲，好，那这个是生命，而不是教导。教导如果没有辅以生命的一个那个的话，没有，不会那么吸引人。这个是我对我自己说的哈，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说：“哦，主，我这个人需要被你破碎。”所以，多多看，多多仰望耶稣。好，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等候神是有很多讲究的。”哈，我今天只能讲一个梗概，以后仰望神怜悯，一点一点来跟大家分享。哈。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那个敞着脸是什么？就是对应于那个被帕子蒙住，哦，被帕子蒙住，那个帕子揭开就是敞着脸。那在哥林多后书3:16说，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那个帕子就会除去。如果我们的心不归向主，我就不是敞着脸，我就坐在那边等候多久都没有用。好，所以如果我的心归向神，什么什么地方神让我看到，哦，这是神不喜悦的，我归向他，我就更向他敞开。好，那如果我们按着我们所知的一直都敞着脸来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是主在做工。好，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哈，哦，等一下哈，对，那还有最后一段我还没有读哈。这个，所以穆安德烈他就讲说，在神面前献上你的心灵，乃是你属灵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神就会在你心中启示他自己，你就因此得以认识他。在你心中要培养最大的信心，虽然看不见，神是看不见的，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神却借着他的灵在你心中有所作为。愿我们的心常在平静安稳中等候，神必在我们内心深处动工。只要相信等候他就够了，将你的整个心甚至心中的隐私都交在神手中，他所求于我们的就是得着我们的心，并要住在其中。凡仰望耶和华的人，当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这一本，再给我5分钟就好了哈。他这一本等候神呢， 31篇，每一篇都是最后一句话，都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这边讲到我们在 wait upon God， 好像侍立在神面前，跟神同在，就是来亲近他。那亲近他呢，祷告有祷告的果效，所以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要赞美，赞美有时，呐喊有时，宣告有时，但他论到我们 wait upon God 的时候，来等候神的时候，前人许多的人，他们进入这种奥妙之境的人，他们都说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所以他们也把这种时间叫做安静的时刻，就是神要显现在我们这个人的心灵里，我们当肃静静默，肃静静默。好，那有一个就是那个宣信博士，好像周牧师曾经把他的文章给我们看过哈，在荒漠甘泉6月30号，这也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见证哈。宣信博士是早期是非常杰出的，很用力、很用心去工作，很有成就。后来以至于他神经衰弱啊，因为太耗他的心力了。那最后呢，这是他自己写的见证哈。后来他讲，他自己追求神自己，他写一首诗叫《追求神自己》啊。他的见证是这样讲。他说20年前写这个文章的20年前，20年前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平安》，其中的信息是说，神在我里面最深处等待着与我谈话，只要我愿意安静下来，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我想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就开始安静起来。我一开始便有一阵喧噪的声浪送进我的耳骨来，有的是从外面来的，有的是从里面来的，成千的叫喊吵得我除了这些闹声以外听不见一点别的声音。这些闹声里面有的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的问句，甚至有我的祷告夹在里面，有的是撒旦的控告和外面的渲染，各方面似乎都有声音拉我、推我、大声招呼我、真叫我十分不平安，似乎我不能不去听他们，不能不去回答他们，但是神对我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不一会儿，我的思考又转到了明天，明天的事物，明天的挂虑上去，神又对我说要安静。我竭力将我的耳朵塞住，不让他去听到任何声音。不久，别的声音一概停止了。我就觉得在我里面最深处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开始发声了。这声音充满了温柔、能力和安慰。我听着听着，从这微小的声音里，神答复了我一切所要问的。这声音竟成了一切智慧和知识的泉源。如果我们的灵常常这样就隐于复活的主的生命，我们在工作或生活中便会像一朵盛在夜的荫凉下吸满了露水的花一般的新鲜。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在风雨之夜找到露水。他的意思说风雨之夜就是很多的声音这样哈，很多的澎湃，很多的风吹雨打，这个声音照样我们也不能希望在纷扰的心绪中找到神的声音。所以我跟大家要彼此分享的就是说好不好，因为这是福音派，有一点宗教改革，有人说把这个东西，这种亲近神的艺术 就改革掉了。盖恩夫人她常常鼓励人家亲近神啊，等候神。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你借着读一些神的话来把你的心思带进神的道上，好，但是一旦带上神的道，见了神的面啊，这个圣经就放下来了，你就直接来跟神务对。好，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操练，只是程度火候的不一样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操练，我们就会越早让神有机会做工在我们里面。我前一两天我跟祥景讲了一下，我就鼓励他，我跟他讲了一下，我早期才刚刚要来学习，觉得自己很不会等候，可是就在我需要的时候，神也准准的借着我那样安静在神面前做了一些奇妙的工在我身上。其中有一桩30多年来一句话，神现在还在应验中。那是我在初刚刚开始要学习安静的时候觉得是很不会的，神有他的恩典跟怜悯，就是在乎单纯。不论我的灵命，我觉得我的灵命高或者低，好，不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来安静在神面前。好，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那越过神会让我们越深的进入到他同在的那个深广里，我们就会浸没在天堂的荣耀里。 OK， 我们彼此勉励。好好，唱一首歌，好，唱那个宣信博士讲的那首26首，我有带那个宣道师，好像是26首。后来宣信博士他身体就因为这样子的亲近主，身体也得了神奇妙的医治，神医。地是父之，主耶稣，这个等候神是你现代的教会大部分你的儿女失落的艺术，因为一开始不是很容易，所以许多人就认为这个是灵命高深的人在做的事。可是主啊，你在圣经上借着保罗说操练近前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主，保罗也说我们要敞着脸瞻仰你的容脸，可是因着很多人这样讲，这个是特别的特神给特别人的那一份，所以很多人就不去做，以至于我们错失了你借着这样近前的操练可以给我们的福分。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的心苏醒过来，因为你在约翰福音4:24讲神是灵，他要人用灵跟真实来敬拜，那就是指的这件事。主，你说大卫是一个等候，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大卫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等候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说神的灵借着我的口说话，所以他诗篇写了许多的诗篇，好像是你的灵借着他在说话。 甚至在旧约西元一千多年前，你甚至可以在大卫的心灵把那个圣殿应该怎么盖那种样式启示在他的里面。主啊，你让大卫的事被记在圣经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将来当大卫的子孙。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我们也要像大卫的子孙，等候你，内里诚实，等候你，赞美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来学这个功课，好叫我们没有错失你要给我们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